哪两个字？对，我们都是为健康而来的。那么当然，我放眼望去的话，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不仅仅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需要及时健康的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么还有中年人，我们比较健康的人群。当然我看到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年轻的人群，他们可能是90后，有可能是00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90后00后的举手看一下。好啊，大家把手放下，非常感谢你们的这样一个互动啊。大家会看到我们今天健康的需求不仅仅是几十年前以前是高龄老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要调理自己身体健康问题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行业当中来，那么他们有一部分是健康的需求，那么同时呢，更多的是有事业方面的需求。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健康事业平台也给非常多的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事业机会。今天和大家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那我问一下大家，我们大家关注健康，我们都知道要在平时生活当中把养生这个行为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大家觉得哪些行为是属于养生行为呢？早睡早起、运动，还有没有？吃好是吗？好啊，我看大家从饮食养生的角度说到了我们的养生行为，那么也从行为养生、运动还有早睡早起，从行为养生的角度说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养生行为，是不是心情好更重要呀？心情好是更重要的。所以咱们何者有德公司，我们把养生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我们把它概括为了何者有德公司我们的三大养生理念，其中就包括饮食养生、行为养生和心理养生。饮食养生就是通过更健康的饮食方式让我们获取健康、维持健康。那么行为养生的方式，我们就是通过有目的的行为让我们达到更健康的状态。当然心理养生是更为重要的，要我们通过心理的调节而达到这样的一个养生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关注身体健康，要关注养生的话，我们就不仅仅要从饮食、从行为方面去关注，心理养生对我们人体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问一下大家，大家平时有没有去医院开过中医中药，吃过中，去找过中医开过中药，有没有过？有过，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医生一般情况会给我们开多少副？三副，应该是没有三副的啊，最少呢是四副，这样差不多，最少是四副，然后七副，对不对？14副，然后21副、28副，而且给你开28副的时候呢，你还必须是慢特病、特病或者是慢病给你开28副。那么为什么在中医中药的过程当中，用药的过程当中，开药它是要有一个限制的呢？吃完一段时间以后，要通过再一次的望闻问切的这样一个诊断，调整我们所服用的中药，对不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吃的所有的中药，它都是有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的这样一个偏性的。那么中草药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的偏性是什么呀？我们中医中药的认识是从阴阳的角度，它是中医中药的总纲。阴阳呢，也是我们老祖先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我们吃的所有的中药，它的性质，温热它属于阳，寒凉它就属于阴，升浮它属于阳，沉降它就属于阴。而我们每个人都是阴阳的共同体，如果想让我们身体更健康的话，我们就要维持好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的状态。我们吃的所有的中草药，它都是通过中草药自身的升降浮沉、寒热温凉的属性来纠正我们身体所出现的阴阳失衡的这样一个偏性的。那当然有很多伙伴可能会比较纳闷，什么阴什么阳，大家来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有繁体字的阴阳这两个字，对不对？那么这是我们老祖先认识事物的最初的方式。在上个月3月份的时候，我也是从很多带阳的城市过来，我从洛阳然后到南阳，又从南阳到了阜阳。是不是我们中国非常多的城市都有阴字或者阳字，比如像淮阴这样的一些地方、江阴这样的一些地方，是不是？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多的地名、城市名都是要通过阴阳来去命名吗？叫做山南水北则为阳，山北水南则为阴，背对面对着太阳的话，那么它就为阳。所以我们去了解 这些城市的话，它往往都是和某座山有关，或者是某条河有关的。那么当然，我们老祖先认识我们身体健康的话，也是通过阴阳来去认识的。我们的上半身为阳，下半身为阴，我们背部朝着太阳，背部为阳，腹部为阴，包括我们每个脏腑器官也都有各自的阴阳。比如我们的心有心阴心阳，肝有肝阴肝阳，脾有脾阴脾阳，肾有肾阴肾阳，胃有胃阴胃阳，肺有肺阴肺阳，每个脏腑器官都有各自的阴阳。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阴阳两个字，这个阳字是怎么写的，一个耳刀旁，然后是什么日，对不对？我们连着看呢，旦是不是？耳刀旁它代表的是曲阜的阜，曲阜的阜它在《说文解字》当中解释是小山丘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小山丘一侧怎么样了呢？出现了一个太阳，对不对？平淡一阳生，太阳出现了，然后是什么？下面是什么？雾。哎，我们古代的文字都是什么文字？象形文字，对不对？它既然是象形文字，那这个字就一定不是雾，是不是？那么它是什么？像不像我们人弯腰劳作的样子呢？像，是不是？那么在山的一侧，太阳出来了，人开始弯腰劳作了。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说，平淡一阳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也就是说，在自然环境当中，太阳升起来了，到中午的时候，阳气达到了顶点。到了阳气达到顶点以后，慢慢的阳气衰退，也就是说日西而阳气已虚。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劳作了。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随着自然环境当中阳气的升腾，我们身体内部阳气也是在不断升腾的状态。我们白天劳作就是在消耗我们身体的阳气的一个过程，但是一旦日落西山，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过度的劳作去消耗我们身体阳气，我们要好好的去滋养这些仅存的阳气。到夜晚12点的时候，也就是凌晨12点的时候，是不是就达到了一个极阴的状态了？大家想想这个阴阳太极图，我们也看一下这阴阳太极图。那么这个时间段是阳气生发的过程，所以日落西山以后，我们要养阳，同时呢也是在滋阴。我们养好阴的话，到凌晨12点，它才有充足的阴转化为阳，这是一个养阳化养养阴化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阳。我们再看这个阴字，阴字它是一个耳刀旁，旁边是什么？金，然后是一个云，对不对？今天多云了，比如像我们今天的天气，外面下雨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太阳是有着太阳下的雨。那么往往很多的地区下雨的话，一般情况都是有下雨就不会有太阳出来，对不对？那么这个字阴字的话，它呢是在山的一侧，今天多云了。多云的话呢，可能太阳就被遮挡住了，有可能太阳就没有出现。所以这就是我们老祖先认识书的一种方式，万事万物都可以通过阴阳的角度来去划分，来去归类。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任何人，我们如果想要保持身体更健康的话，我们有亚健康问题，有疾病问题，都要通过调节我们身体的阴阳来达到更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来的可以说是所有的伙伴，我们应该都不敢100%承认自己是健康的吧？敢承认自己是100%健康的吗？不敢，对不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健康问题。那么当我们出现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和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我们的作息习惯，包括我们的行为习惯都是密切相关的。像平时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肥甘厚味的饮食是不是非常普遍了？对不对？肥甘厚味的饮食，大鱼大肉的饮食非常普遍。那么我们长期这样的肥甘厚味的饮食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受损。脾胃功能受损，脾胃功能受损的话，就说明我们身体的脾阳和胃阳受到了损伤，也就是脾和胃的功能受到了损伤。这时候我们一般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叫做脾胃气虚的问题。然后我们大家应该平时都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我们吃的肥甘厚味的食物，由于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我们脾胃阳气不足，导致这些肥甘厚味的饮食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这时候我们身体会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体内痰湿过重。当体内痰湿过重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现肥胖体型，会出现高血脂，会出现脂肪肝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其实这都是由于我们的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我们出现的脾胃阳虚引起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当然还有像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一些生冷的食物，海鲜，这些食物，这些食物它都属于什么性质呢？寒性的，对不对？寒性食物吃多了的话，它是不是要过多的调动我们身体的阳气来去代谢这些饮食物？ 是不是？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身体出现阳气不足的问题。包括还有像我们今天很多伙伴说要养生，要早睡早起，对不对？那么早睡早起，有好的作息习惯，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养生行为。为什么我们不管从中医还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我们都提倡大家要早睡早起呢？尤其是要早睡，要保证我们每天基本上有8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充足的睡眠。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卧则血归于肝，而且呢在晚上12点的时候是我们阳气是开始生发的这个时间。我们如果没有好好休息的话，身体这个阳气它就长不起来，我们身体就会出现阳气不足的问题。所以跟大家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那包括还有我们平时的运动多不多呢？大家平时运动多吗？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况，自己给自己订了一个运动卡、健身卡，但是这个健身卡就压箱底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平时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我们平时经常坐着运动的机会少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身体阳气没有被调动起来。所以从饮食角度，从作息角度，从我们的运动角度来讲的话，从我们行为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群其实都存在什么问题呢？叫做阳气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阳气不足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症状呢？就是寒湿过重，就会导致我们每个人出现不同级别的寒湿问题。那么像有的人他是浅表的寒湿，在皮肤表面会出现一些畏寒肢冷、体温偏低，包括湿疹、皮癣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这寒湿是在皮肤表面，但是在皮肤表面的寒湿我们没有及时的把它清除掉的话，它会进一步到达我们的肌肉部位，我们就会出现我们的四肢疲累困乏、没有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寒湿已经到达了我们的肌肉部位。到达肌肉部位的寒湿，如果我们还没有想办法把它清除掉的话，这寒湿会进一步到哪？大家知道吗？到达骨骼，对不对？我们会出现腰椎病、颈椎病，包括膝关节病变的这些健康问题，对不对？这是三级寒湿。那么三级寒湿，如果我们没有想办法及时的把它清除掉的话，三级寒湿会进一步的往身体更深层的部位走，会达到四级寒湿。我们就会出现我们的五脏六腑凝聚着寒湿之气，就会出现脏腑功能的衰退或者是病变的这样一个健康问题。那么这是四级寒湿，它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寒湿凝则瘀，瘀则堵，阻则流。当寒湿过重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现经络不疏通、气血不足，我们身体就会出现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群都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啊？寒湿体质。那么也在中医当中，我们说寒为万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寒是我们人体治病非常典型的一个治病因素。那么当我们长期面临着寒湿体质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大家，我们平时每年会给自己做定期的身体检查吗？每年给自己做身体检查的举手，我看一下。好，大家把手放下。我看人数并不多，因为我们今天到场的人非常多，但是刚才举手的人差不多连1/4都不到。那我来问一下刚才举手的我们的所有的女性同胞们，我们大家在给自己做体检检查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做全身的这样一个 B 超检查？我们胸腹部的、我们的颈部的、淋巴部位的这样的一个 B 超检查有没有做过？我们如果做过这样一个检查的话，可以说大部分人群都会检查出什么问题呢？甲状腺结节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的问题的话，你再同时做一个乳腺检查的话，往往就会还会伴随着乳腺结节这样的健康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平时给自己做一个我们肺部的 CT 检查，往往有很多人肺部都会有一些结节，或者我们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肾的检查，我们胆囊的检查，往往都会有一些囊肿的问题。多见不多见？非常常见的。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每年或者每2年给自己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的话，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胃肠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息肉问题，有一些息肉问题。在去年的时候，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带着我家里老人去做一个住院的胃肠镜检查。我们是1号病床，一个病房里面3个病床，我们是1号病床。2号病床呢是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33号病床本来是没有人的，结果在4-5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病号。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来一个病号的话，往往说明是什么呀？ 特殊情况，对不对？一般我们住院的话一定是赶着医生上班这个时间赶紧去做住院手续的。那么这个人呢，他确实是一个意外情况，人家本来挂的是一个门诊号做一个肠镜检查，结果在做肠镜的时候有了非常大的意外收获，在他的肠子里面发现了47个息肉，对，发现了47个息肉。做完这样的一个检查以后，医生直接就跟他的家属说，赶紧把这个挂门诊号改成住院号，肠道的息肉太多了，做肠镜检查的时候就把它取出来了，而且太多就会导致他的这样的一个创面比较多，创面比较大，那么需要住院去休养几天，结果把这样的一个门诊号改成了一个住院号。我建议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只要我们45岁以上，我们都要定期去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检查。我们发现息肉的话，它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病变，但是如果它再长大变成1厘米以上的话，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就是腺瘤了，还没有变成癌，这个病程发展的过程没有那么快速。超过1厘米的话它是腺瘤，但是这个腺瘤再长长的话，它癌变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所有的疾病是不是它都是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的，对不对？我们其实想要去预防一些疾病是有很大的机会的。那么既然我们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群由于我们的各方面的饮食习惯、作息习惯，包括我们的行为习惯，都造成的是我们阳气不足的问题、寒湿过重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过早的去调节我们的体质，把我们体内过多的寒湿给往外排，是不是这样的？需要往外排。那么如何来排除我们体内的寒湿呢？温通热疗的方式，它是我们人体获取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而且温通热疗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家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在西医学博主，在西方国家西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曾经就说过，药不能治疗的要用手术来治，手术不能治疗的要用热疗的方式来治。如果热疗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去治好的话，那么这种病症就没有办法治好了。那么当然我们中国像我们使用艾灸、火疗，包括汗蒸这样的理疗方式，它都属于温通热疗的理疗方式，我们使用的非常普及，但是我们对它的研究并不是非常深入。在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做石原结实，石原结实博士他一生都在这里研究体温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在他的研究当中就发现，我们人体的最灵活的体温是36.5度到37.1度。我们的体温如果在正常的体温范围内每提升1度的话，免疫力会提升5倍到6倍。但是如果我们的体温下降的话，低于正常的平均体温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30%，同时我们细胞代谢还会下降20%。那么尤其是当我们的体温低于35.5度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力非常差，尤其是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一类细胞叫做 NK 细胞，它是专门帮助我们去监视和杀死我们体内癌细胞的一类细胞。那么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患癌的风险就会大大提升，所以在医院都会广泛应用温通热疗的理疗方式。那么一旦我们的体温在一定的时间内持续达到39.6度以上的话，它是可以把我们体内的癌细胞给杀死的。那么尤其是随着我们的体温的提升，在石原结实博士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像我们出现的像癌症的问题、抑郁的问题，包括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表现出的一些症状，都会随着我们的体温的提升，这些症状会减轻。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去瘦身减肥的话，我们体温提升的时候，瘦身减肥的成功率都会大大提升。那包括石原结实博士，他不仅仅有大量的这样一些实例研究，同时他也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书籍，比如像大家在屏幕上方看到的像病从寒中来，那包括还有像温度决定健康这样的一些书籍。那么在我们中国，我们去使用这样的温通热疗的理疗方式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不管是使用拔火罐做艾灸，还是做火疗或者做汗蒸的方式，是不是把外界的热量，这些传统的温通热疗的理疗方式，是不是把外界的热量往我们身体内部进行这样一个传导呀，对不对？是不是它是从外往内部传导。但是像我们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皮肤寒湿、肌肉部位的寒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外界的这样一个热量的传导，把我们体内的浅表的寒湿给往外排。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了骨骼部位的寒湿、脏腑部位的寒湿，甚至是寒湿已经遍布全身各处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把这些寒湿通过外界的热量把它往外排吗？ 是不能够的，是不能够的。所以咱们何志友的公司，我们研制开发了一款产品，就是我们非常棒的气血温通养生仪。气血温通养生仪这款产品，它是结合了我们中国的温通法和气血理论，以及现代科技研制开发的高频能量波来研制开发的一款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它也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温通热疗理疗方式的一个升级版本。它不是把外界的热量往我们身体内部进行传导，而是让我们身体内部产生这样的一个发热，让我们身体内部发热，这种热量由内而外的往外排，那么也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体内的寒湿由内而外往外排。我问一下今天我们在座各位，这台气血温动养生仪我们使用过的，有使用过的举手，我看一下。好，大家把手放下啊。大家的举手非常非常的整齐，几乎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伙伴都有体验过我们这台气血温动养生仪。那么气血温动养生仪，我们在踩着它的脚踏板的时候，它是凉的还是热的？凉的，对不对？我们在做一段时间以后，30分钟、40分钟以后，我们身体的温度会明显的感觉到有提升，是不是？甚至微微出汗了，甚至有的人会出现大汗淋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做完30分钟、40分钟以后，我们再去摸这个脚踏板，这脚踏板是凉的还是热的？啊，大家不要那么配合严老师，它不是完全的凉，是不是？它是要比我们刚踩上去的时候要稍微热一些，但是这个热量它不是我们这脚踏板自己发的热，是我们身体体温发热了，传导给这个金属，它才有了一点温度。那么这个金属它是不发热的，而气血温通养生仪它的温通能量脚踏板，它是通过高频能量波的作用，让我们身体内部细胞快速运动起来，包括我们体内的水分能够快速运动起来。水分在快速运动的时候，其实它在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而我们体内细胞在快速运动的时候，它是活化细胞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还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身体的体温的提升，细胞在快速运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物理现象，就是摩擦生热。所以这种热量的产生，它是从我们身体内部产生的，这种由内而外的这样的一个温热的产生，就能够由内而外的把我们的体内的寒湿给往外排，我们遍布全身的寒湿，我们五脏六腑的寒湿，我们骨骼部位的寒湿，包括我们肌肉部位的寒湿，和我们肌肤腠理的我们皮肤表面的寒湿，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台气血温通养生仪很好的把它给排泄掉。那么当然我们的气血温通养生仪它提升我们身体体温的过程，其实也在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石原结石博士说了，我们人体的体温最灵活的是多少度？36.5到37.1度，对不对？那么往往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是不是我们都被动的去测了体温了？我们每个人的平均体温能达到36.5到37.1度吗？基本上是达不到的，对不对？基本上是达不到的。我们肯有很多人他的平均体温连35度都达不到，有的呢连36度都达不到，有的连36.5度也达不到。那么往往这种严重的体温偏低的状态，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细胞不够活跃，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就会比较差，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气血温通养生仪它由内而外的提升体温的过程，也能够很好的去提升我们人体的平均体温的水平，提升我们人体平均体温水平的过程，也是在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它提升体温的过程呢，也是在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也在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当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的时候，是不是就在帮助我们去纠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那些寒凉的饮食的摄入，我们平时运动少造成的阳气没有被调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我们大家如果想要身体更健康的话，不要等到疾病找到我们身体上来的时候我们才去治疗，我们要通过养生的方式去预防这些疾病的出现，更好的去维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这是气血温通养生仪对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作用，提升体温，提升我们身体的热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包括提升我们身体阳气。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现代人，对于我们现在比较高发的一些慢性疾病问题，慢性健康问题的话，气血温通养生仪它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我问一下大家，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些健康问题发病率比较高？好啊，我们大家有说高血压的，这面直接就心脑血方面问题。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非常高发的疾病问题的话呢，就是心脑血方面问题。那么尤其是心脑血疾病，它不仅仅现在是发病率非常高，它的发病年龄大家有没有发现也是越来越低龄化的， 是不是这样的？往往是这样的。尤其是年轻人一旦出现心脑血方面问题的话，他往往都会突发，是不是这样的？往往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我去了广西的博白，然后我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小伙子36岁，非常年轻，是在一家事业单位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么他36岁，是严重的中风偏瘫。去到我们的养生馆的时候，是需要别人给他可以载着车，开着车载着他到这个养生馆。下了车以后，要有人扶着他走进我们的养生馆，包括他去做仪器的时候，自己都不能打开我们的开关，都不能很好的去脱衣服，都需要别人去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辅助的这样一个照顾。那么这个人他才36岁，他出现这样健康问题的时候是在去年，也就是他35岁的时候，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中风偏瘫，非常严重。那包括在我的生活当中也出现这样的一些案例，而且呢是一些不幸的事情。在2022年的时候，大年初二，我接到了一个短信。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收到短信的话，往往都是一些祝福短信，是不是啊？过年的时候都是拜年短信。但是我收到这个短信呢，短短几个字，但是通告的是大事。短信写的是华岭老胡走了，我一看这短信不妙，赶紧把电话打过去，是我的大学的同学，也是我高中的闺蜜。那么我们毕业以后的话呢，她就结婚了，她的老公在年前，老家是安徽的，在年前回老家的时候，在酒桌上人突然间就没了。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在那面痛哭流涕，人不到40岁，人不到40岁。那包括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是不是过年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普遍都阳了，对不对？普遍都阳了。那么我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在阳了以后第一次打篮球，32岁的小伙子出去打篮球，去体育馆就一去没回来，严重的心源性猝死。本来打篮球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不舒服了，想要在旁边的这个长椅上坐一会儿，结果人还没坐好，整个人就瘫那儿了。然后120过来的时候，把他拉到医院的时候，人就没气了。都是非常年轻的年纪，30多岁这样的年纪，不到40岁的年纪，是不是非常的可惜？令我们非常感觉到可惜又惋惜。那么当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就和心脑血管疾病它发病年龄越来越低龄化了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它发病率越来越高呢？和我们的饮食有关，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存在着动脉硬化的问题，我们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大大的提升，我们需要及时的预防。那么如果平时我们保证好我们的血液流通是更畅通的话，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预防这样的健康问题的出现。不管我们是想要去预防还是想要去改善我们已经出现的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话，都要从三个角度去预防。第一，我们要降血脂；第二，我们要去疏通血管；第三，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血管弹性。大家想想，我们平时出现的心脑血管方面问题，是不是很多人都同时伴随着血管淤堵、血脂升高，然后有动脉硬化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往往是这三方面情况。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预防和改善这样健康问题的话，也要从这三方面去入手。那么最根本的改善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血管更畅通，让我们的血液代谢更好，血液流速更快的时候，这些脂类物质就能够更及时有效地被代谢出去，我们就不容易出现高血脂的问题。而这些脂类物质如果没及时地被代谢掉的话，在我们血管当中，它也不是一直安分地游荡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的，它被氧化以后是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血管壁上的。粘附在血管壁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血管管腔就变狭窄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问题？血管堵了，对不对？血管堵了。那包括长期的有大量的这些脂类物质粘附在我们血管壁上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块血管壁它就变硬了，对不对？变硬了。但变硬的时候，同时还伴随着是不是我们的血管就没有很好的弹性了，也就出现了动脉硬化的问题了，是不是出现了硬化的问题了？所以血管的通畅是预防我们心脑血管方面问题和改善心脑血管方面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气血温通养生衣，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的血管，尤其是疏通我们遍布全身各处的非常细小的我们的毛细血管，来帮助我们去改善和预防这些健康问题。那么 当然刚才还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心脑血管方面健康问题，它的发病年龄越来越低龄化了。其实我们与其说这样的疾病问题它发病年龄越来越低龄化，我们不如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我们身体健康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那些突发的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方面健康问题的一些年轻人，他往往年纪很年轻，可能是二三十岁这个年纪，但是他的身体的代谢年龄已经远超他的实际年龄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往往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在全国各地和有的公司会举办健康生活体验营，在开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餐饮的伙伴都会去做一个体检检查，用体脂秤去做体检检查。参加养生营的人群年龄层次、年龄阶段是非常多的，有的是二十来岁去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健康生活体验营，二十来岁去做这样的一个体测，实际年龄是二十来岁，但是往往去通过体脂秤检查完以后，他的细胞年龄、他的身体代谢年龄已经达到了四五十岁这样一个年龄。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情况都不多见不多见？非常常见的，非常常见的。所以，与其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年龄越来越低龄化，那么我们不如说这些发病的心脑血管方面健康问题的一些年轻人，其实是他的代谢年龄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身体的代谢对于我们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预防疾病问题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那么老年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代谢自然就会出现减慢的问题，而年轻人呢，我们现在运动少，我们的饮食习惯各方面的问题都会造成我们出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代谢减慢的问题，造成我们的实际年龄要超过我们的这样一个细胞年龄和我们的代谢年龄要超过我们的实际年龄，我们就要需要去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而气血运动养生仪它就能够很好的来去促进我们身体的代谢。所以整体的咱们的气血运动养生仪，我们的温通能量脚踏板，它能够从多个方面整体的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的身体健康，提升体温，提升我们的阳气，那么同时还有很好的疏通我们的血管，疏通微循环，促进我们身体代谢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身体的改善是整体的这样一个调节作用，所以它是一款非常棒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仪器。那么当然气血运动养生仪我们配套的不仅仅有我们的温通能量脚踏板，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什么呢？有我们的超长波腰带。超长波腰带围附在腰间的话，它可以刺激我们横向运行的经络，叫做带脉。我们的脚踏板通过高频能量波能够疏通我们身体纵向运行的十二条正经，六条起止于足部，六条起止于手部。随着温通能量脚踏板的高频能量波的作用，我们足部的温度开始提升，热量慢慢的传导达到我们的膝盖，达到我们的上半身，通达到我们手部六条经络，我们纵向运行的经络就能够得到很好的疏通。但是我们身体还有奇经八脉，在奇经八脉当中有一条横向运行的经络，它是要束缚我们纵向运行的经络正常的循经工作的。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是不是握着翻页笔的，我的手就好比像我们人体的带脉一样，我手里的笔就好比是我们纵向运行的经络，我此时此刻如果把手松开的话，是不是我的翻页笔就掉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我们身体的带脉如果是淤堵了，如果是带脉不固了，我们纵向运行的经络就不能够正常的循经工作，这时候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的经络它就会可以说是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脱垂的病症、松弛的病症，比如像我们一些脏腑的下垂，我们的皮肤的肌肉的这样一个下垂，那包括还有我们出现的一些肛瘘的问题，我们的胃下垂，还有我们的子宫脱垂这样的问题，其实都和带脉不固有关系。带脉不固造成我们十二条正经不能够正常循经工作，才会引发这样的健康问题。那么当然我们的气血运动养生仪就配套了这样的一个超长波腰带。超长波的腰带它通过高频能量波的作用，能够很好的去刺激我们腹部的腰腹部的相应的穴位，尤其是能够促进我们的带脉，而且它非常宽，能够覆盖到我们肚脐耳正对的神阙穴，旁开两寸的天枢，旁开四寸的大横穴，包括我们脐下三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养生穴位，这个穴位叫什么？ 关元穴，对不对？关元穴，把腰带围附在腰间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刺激我们这些穴位。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温热功能区，这个温热功能区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给人体提供60度以内的温度，尤其是我们腹部的耐受温度是60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设置。那么能够促进我们腹部的这样一个温度的这样一个提升，改善我们腹部的这样一个健康。我们腹部温度高了，我们的一些健康问题就会消失，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我们出现的一些宫寒的问题，我们下腹部寒凉这个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当然超长波腰带我们还设置了6颗赭石，这6颗赭石呢，它是大家看上去有点像围棋，但是它不是装饰用的，也不是围棋，它是可以释放远红外线的。远红外线能够透过我们皮肤表面促进经络的疏通，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也能够达到很好的养生的作用。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超长波腰带的作用下，它对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调理作用。这是在腰带的上面放了一个塑料瓶，里面有一个小钢片，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小钢片它是快速跳动的，对不对？可以看到里面的小钢片是快速跳动的。我们大家在使用腰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有震动的感觉吗？没有任何的震动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皮下的水分，我们皮下的细胞和我们皮下的我们的水分细胞和我们皮下的这样的一个脂肪都是在超长波的作用下快速运动的，都是在超长波作用下快速运动的。细胞在快速运动的时候，它是被活化的一个过程，水分在快速运动的时候，它是在促进我们身体代谢的过程。那么大家说脂肪在快速运动的时候是什么过程？被消耗的过程，是不是？被消耗的过程，它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腹部的这样一个脂肪的代谢。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出现的肥胖体型往往都是什么样子的？大腹便便的，对不对啊？水桶腰这样的一个水桶腰的这样一个体型，对不对？那么往往就说明多余的脂肪是堆积在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过多的脏腑脂肪就会严重的导致我们身体代谢越来越差，我们就会更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心脑血方面健康问题、高血糖的问题、高尿酸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这是超长波腰带。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的超声波探头。为什么我最喜欢它呢？因为我是一个肩周炎患者，我的肩周炎非常严重，而且肩周炎的时间也非常长，有小2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我像我家里有2台气血温通养生仪，一台在我公公婆婆那儿，一台在我自己父母那儿。我踩着我们的脚踏板，我围着腰带，我肩周炎在发作的时候，是不是我要等着这个热量慢慢的上来，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去缓解肩周疼痛问题，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喜欢我们的超声波探头。这时候我直接用超声波探头在我肩颈疼痛的部位去导入我们的温舒凝胶，或者是导入我们的氨糖修复霜，就可以立刻缓解我肩周疼痛的问题。那么超声波它在市面上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像我们使用的电动牙刷采用的就是超声波的作用，振动频率只要超过20000赫兹就可以被称作是超声波。而我们的超声波探头呢，它采用的是双晶纵波技术，振动频率可以达到1兆赫兹，而且它有低中高3个档位可以进行调节。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它能给我们人体提供机械性按摩细胞、温热性促进我们的循环，同时还有理化性来养护我们的身体细胞。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是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的。如果我们想要去给身体做一个推拿按摩的话，是不是要有人力的这样一个发挥，对不对？那么超声波探头在使用它的时候，你只要用手轻轻的把它贴附在我们皮肤上面，轻轻的把我们的超声波探头贴附在我们的身体疼痛部位、不舒服的部位，它就可以穿透到我们皮下10到15厘米，它的穿透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只要放在这个位置，它对我们相应的位置就有很好的理疗的作用，没有任何的辐射，非常的安全。那么大家可以在屏幕上方去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超声波探头这样一个示范。这是在一块肥肉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水在跳动，厚厚的这样一个肥肉，它穿透力是非常强的。然后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示范，再看旁边的这样的一个示范，这个是在一个一次性水杯里面放的水，然后在里面放的是漂白粉。打开我们的超声波探头以后，漂白粉的水是不是立刻就变澄清了？它是把漂白粉的大分子瞬间给它变成了小分子， 瞬间给变成了小分子。那包括我们还有一个示范，大家如果家里有我们的超声波，有我们的气血温度养生仪，可以用我们的超声波探头回去做这样一个示范，或者是我们把仪器买回去都可以这样做这样一个示范。打开我们的超声波探头，你在上面去撒，用手去撒一些水，你看到你可以看到这水是瞬间的气化的现象。液态的水变成气体是什么现象？就是气化的现象，对不对？那么它是什么，是出现了什么变化呢？一个物理变化，从分子密度比较大的水的这种液态变成了分子密度更小的气态，它是一个小分子化的过程。那么像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淤堵问题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淤堵造成的，淤堵就是淤堵造成的。您这问题好像没回答一样，对不对？啊，中医我们说淤堵是什么造成的？寒湿造成的。我们的疼痛是什么造成的？我们说不通则痛，对不对？不通则痛，所以我们出现的一些疼痛问题，只要把这个淤堵的问题给它疏通了，这疼痛自然就会消失了。在超声波探头的作用下，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体那些淤堵，把大的分子给打散掉，让我们身体这样的淤堵消散掉，身体的疼痛就会迎刃而解。那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伙伴，通过使用我们的超声波探头，对于改善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效果好不好？啊，改善一些结节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后背部的你去做按摩的时候，就明显的可以摸到一些结节疙瘩的这样一些东西，能不能起到很好作用？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么这是我们的超声波探头，这就是整体的我们的气血温度养生仪。它有三个部件，一个是我们的温通能量脚踏板，一个是我们的超长波腰带，还有我们的超声波探头。那么当然接下来我和大家去分享另外一款非常棒的产品，也是在去年我们知行系统引进和这有的公司的一款非常棒的产品，就是我们的便携式输落仪。便携式输落仪它是一款传承中医自然疗法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来引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款产品。什么叫做自然疗法？什么叫做自然疗法？我们的今天在座各位，我们大家有没有慢性疾病常年用药的人群？有慢性疾病常年用药的人群举手看一下。不多是吗？大把手举高一点。好，大把手放下，看到了。有没有一些伙伴是有慢性病常年需要服用药物的？那么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非常常见的案例，就是高血压的人群。高血压人群的话，一旦被确诊高血压，是不是要常年服用降压药，对不对？会被告知一辈子都要服用降压药了，对不对？如果你不一辈子服用降压药的话，你一停这血压就上来，是不是这样的？往往是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作为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话，他服用了降压药，他本来的血压用了降压药一段时间，他确实能够降下来，但这降压药你用了一年两年以后，这个降压药还能起到原来的很好的降压效果吗？就不能了。这时候要怎么用药了？要加量用药，或者是要联合用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往往在临床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知道高血压的降压药是帮助我们在干什么吗？帮我们扩张血管，对不对？我们血管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弹性的，但血管一旦出现了淤堵硬化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没有很好的弹性了。血流量是一样的，血管没有很好的弹性的话，它该舒张的时候不能舒张，这时候是我们就出现了血压高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么降压药呢，其实它是在帮助我们被动的扩张血管。在我们血管没有很好的弹性的时候，降压药是帮助我们被动的扩张血管。而被动扩张血管的过程，就好比我们平时吹气球一样，大家有吹过气球吧？吹气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一个气球就给它吹爆过？有过，对不对？一个气球吹爆过是在什么情况下把它吹爆的？吹得太大，我们的这样一个吹的已经超过了气球它本身的弹性阈值了，是不是它就爆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血管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年使用降压药，高血压人群常年使用降压药，被动扩张血管的时候，您的血管已经超过了血管本身那种弹性阈值的时候，它就会怎么出血？对，破裂出血。所以在临床上有高血压的人群，他最终往往不是终于高血压，而是终于常年使用降压药被动扩张血管导致的血管破裂而导致的这样一个死亡情况。但是我们所有高血压的人群，我们不管是去药店买降压药，或者去医院让医生给我们开降压药，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降压药你服用的过程当中，它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吗？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健康危害吗？会告诉我们吗？不会的，不会的。 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就不是一个自然疗法，它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对不对？那么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中医理疗方式，比如像拔火罐，比如像针灸，比如像艾灸、推拿、按摩、正骨这样的理疗方式，它不是口服用药，它不是口服用药，它对我们身体只有益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和伤害，这都属于非药物自然疗法，非常的安全。那么咱们合着有的公司，我们这一台便携式输落仪，它就是结合了传统的中医的这样的自然疗法和现代科技完美的结合的这样的一款产品。这款产品我们不用去买针灸，也不用去买这样的一个火罐，那么这款产品是一机多能的产品，它既结合了针灸理疗，那么还有负压的功能，能够给我们进行拔罐定罐，那么同时呢还有温热功能和这样的一个激光功能，是一机多能的一款产品。那么我问大家一下，我们平时我们说身体健康要保证身体的阴阳平衡，对不对？要保证身体阴阳平衡，那么我们去看一个人他身体是不是非常健康的话，我们去看什么？我们看一个人身体是不是非常健康，我们去看什么？看什么？看背是吗？看背是吗？啊，我们有伙伴是有经验的，说看背，对不对？那这样看的话，是不是严老师寿命就会很长？是不是严老师的背很薄？确实是我有一次在我们青海西宁出差的时候，我们当地的领导人就跟我说，严老师你能活100多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的背很薄啊。这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可能是啊经验之谈。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人他身体状态是不是很好的话，我们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风水火，人有三宝是精气神，对不对？我们人精气神足的话，是不是这个人健康状态就会更好呀？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祖先，我们先哲们，他是通过阴阳的角度来去认识我们身体健康，认识万事万物的。我们如果从阴阳的角度来去认识精气神的话，精气神这三者，它谁是身，谁是阴，谁是阳？精是，对，精是阴，气是什么？神是阳，精是阴，神是阳。那气是什么呢？气是阴阳转化的过程，气是阴阳转化的过程。我们的气畅通的话，气能够在气畅通的情况下，我们的精能够转化为神，神也能够转化为精。气是我们阴阳转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人体出现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精气神三者要调理的话，调谁就可以了？调气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的？调气就可以了。一个人我们的精足气满神旺的话，身体才是更健康的。但是如果我们的阴和阳有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只要保证我们的气是畅通的，我们身体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让个调理。气畅通的话，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精转化为神，把我们的神同时转化为我们的精。那么气如何更好的通畅呢？如何保证我们的气是通畅的？对，我们大家很有经验，我们云南的伙伴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这款我们便携式输落仪在我们市场上使用的也是普及度非常高的。我们的经络疏通的话，我们的气就疏通。经络是我们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我们气血运行的通道。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医的传统的针灸疗法几千年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各大中医院它都是主流的治疗方式呢？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刺激我们相应的经络所在的穴位，穴位一旦得到了刺激，它对我们身体是一个良性刺激，就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就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但是我们大家如果平时想要去做一个针灸理疗的话，我们是不是得去医院开疗程呀？或者找中医大夫给我们去扎针灸，对不对？今天不用了，我们的便携式输落仪脉冲功能，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脉冲理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脉冲功能它是模拟了我们人体内部的生物电流，通过这样一个生物电流作用在我们身体内部，能够对我们人体起到中医推拿和模仿针灸的这样的一个理疗作用。而且我们的脉冲功能，我们三代的便携式输落仪它是有两个档位的，一个是脉冲一，一个是脉冲二，大家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对不对？这个脉冲仪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针刺感是针灸按摩的这样一个针刺感，那么脉冲二呢，它是另外一个感受， 是这种捏揉的感受，是捏揉的感受，它是不同的这样的两个档位。那么在我们脉冲一和脉冲二，脉冲功能的作用下，就能够很好的去疏通我们的人体的经络，我们经络疏通了，气就畅通了，我们的神就能够更好的转化为精，我们的精也能够更好的去转化为神，我们就能够达到更好的精足气满神旺的这样一个状态，人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就能够达到更大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这是我们的脉冲功能，脉冲功能它一共是有100个档位，1到99档。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它是由我们的脉冲手套和无纺布电极芯片的。我们说针灸一个点，对不对？刮痧一条线。带电的脉冲手套一摸一大片，对不对？这已经形成顺口溜了。我们平时去医院去做针灸的话，得找专业人士，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想给自己去做一个针灸按摩理疗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找医生了，我们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做，我们可以给自己家里人做，只要带着我们的脉冲手套，在身体我们先要疼痛的部位或者我们经络所在的位置，你在身体随处去这样一个这样去推拿，这样去滑推去按摩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去疏通我们的经络。当然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也推出了4种的使用方法，我们大家来跟着我的动作来，用我们的右手贴着我们身体搭在我们的左肩上，我们中指所指的这个位置，大家摸一下是不是一个凹陷，是一个凹陷，对不对？那这个凹陷是什么穴位，大家有知道的吗？肩颈穴，对不对？肩颈穴，我们把我们的整个手掌搭在肩颈穴位置，对，顺着我们的肩颈穴往下滑推，顺着我们的肩膀往下滑推，轻轻滑推，对，此时此刻大家想象着自己戴着脉冲手套的这个手法就是一个滑推的手法，这就是一个滑推的手法。然后同样的，我们这样一个肩颈穴位置，用我们的4个手指，除了大拇指以外的4个手指的手指腹搭在我们的肩颈穴位置，去压它，去压它，这是点刺的手法，对，点刺的手法，去压它，这是点刺的手法。我们再顺时针逆时针这样去按摩，这是圆柔的手法，这圆柔的手法。来，我们再找另外一个穴位，我们把我们的一侧手臂给搭下来，然后用另外一个手臂呢去摸我们的手臂，去摸我们手臂的肌肉，能摸到自己的肌肉吗？可以摸到，对不对？肌肉中指的这个位置能摸到吧？这是我们的三角肌，肌肉中指的这个位置，三角肌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臂闹穴，臂闹穴，我们把手整个手掌闭合搭在我们臂闹穴的位置，戴着脉冲手套停留2分钟，这是一个长刺的手法。像我们的关节部位，我们的肘关节，我们的腕关节，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长刺的手法来进行这样一个排风。这是我们的脉冲手套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四个方法，滑推、点刺、圆柔，还有这样的一个长刺的手法。那么当然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它还配套了有我们的无纺布电极芯片，这个无纺布电极芯片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相应的贴在我们的阿是穴，也就是疼痛的位置，或者是我们相应的肩颈穴的位置，我们的膝盖后面我腘窝的委中穴的位置。比如今天我肩膀疼痛，我直接把我们的无纺布电极芯片就贴在我两侧的肩颈穴位置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还不影响我去做其他的家务或者工作。比如今天我要辅导孩子去做功课，我直接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便携式输入仪放在写字台上，把无纺布电极芯片贴在我们的肩膀部位，耽误我们去辅导孩子功课吗？不耽误的，可以自己这样直接去使用。这是我们配套的这样的一个脉冲功能，脉冲功能它对我们人体能起到很好的疏通经络、消炎止痛、缓解疲劳、提升我们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负压功能，负压功能它是我们中医的理疗方式的一种，那么它是结合了现代的技术，通过机械气压差的这样的一个理论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负压功能，起到的是拔罐刮痧的这样一个理疗，能起到很好的疏通经络，帮助我们去排出毒素的这样一个效果。而且在使用它的时候非常易操作，效果非常好，出痧很快，而且体验感是非常强的。我们只要去使用它的时候，拿着我们的这样一个负压功能，把它打开3档、4档或者是5档，吸附在我们的相应的一些穴位位置，体验感是非常强的，是可以刮出不同的我们身体所存在的健康问题的不同颜色的痧出来的。现有的有火气比较大的，刮出来的是这种特别红的痧，如果是郁度比较严重的话，那就是黑紫色的痧，对不对？那么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负压功能。我们大家平时大家如果使用这样的一个拔罐的话，我们生活当中这种拔罐器的话，它是热的吗？ 不是，对不对？不是热的，它会用火，但是这个火呢，它只是把罐当中的空气给燃烧没了，吸附在我们的身体上，这样一个作用，它不会有温热感。那么便携式输落仪，我们在使用负压功能的时候，可以配合着我们的温热功能一起来使用，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温热功能，温热功能可以单独去使用，像我们身体出现一些局部疼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给予一个温热，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缓解疼痛的作用，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疼痛，激活我们细胞活力，同时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状态。我们在使用温热功能和负压功能同时的时候，它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身体一个温热的这样的一个拔罐，这样的效果是非常棒的。拔罐、定罐、走罐是都可以的，这是我们的温热功能。同时呢，我们还配到了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激光功能。激光功能它是650纳米的黄色红色激光，它被科学家称为是黄金波段生命之光。对我们人体调理作用在哪方面呢？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净化血液，提高细胞活力，同时能够软化血管，促进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大家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通过激光照射以后，我们的细胞是更通畅的，血液是更通畅的，是不粘连的状态。那么在照射之前，我们细胞是聚集扎堆的，我们细胞更活跃的时候，我们身体是能够达到更健康的状态。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组对比，我们通过照射之前，血流速度是比较慢的，照射之后我们的细胞载血量会更多，同时血流速度会更快，也就是说我们细胞活力更强，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会更加的好。所以我们的负压，我们这样一个激光功能对于我们身体出现那些慢性炎症方面的问题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调理作用。比如像我们身体有一些中耳炎、有咽炎，包括有鼻炎的问题，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这样一个激光功能来去改善这些慢性炎症问题。在前几天，我是在我们的江苏宿迁，我们有一位老师就跟我分享，他说他是在我们初级我们智勤系统的我们这样一个讲师训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感冒了，回家的时候鼻子堵得非常严重。我们大家都有感冒过，对不对？都感受过这种鼻子堵得不通气的这种感受，是不是？甚至都只能用嘴来呼吸，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过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位伙伴呢，他就直接想到了我们的便携式输落仪，拿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激光功能，在鼻孔里面进行这样一个照射，不一会儿的时间，他就感觉整个气就通了。效果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激光功能，包括它对于调理像咽炎还有中耳炎都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效果。这是我们整体的便携式输落仪。那么我们的好，大家把掌声给到我们。给到的是我们便携式输入仪，也是引导我们大家去鼓掌的我们这位老师，确实是需要给我们的便携式输入仪一个很大的一个掌声。因为这款产品它是集合了我们中国传统疗法的一款产品，而且它不仅仅是深受我们中国人的喜爱。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我们中国举办一些运动会的时候，有很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很多的记者都会拍到外国运动员，他们会使用我们的拔罐，会使用我们的针灸，对不对？那么这款产品，我们的便携式输落仪也是深受我们海外经销商伙伴喜爱的一款产品。它在我们的欧洲地区，包括在我们的东南亚地区，还有我们的非洲地区，都是非常火爆的一款产品。而且它在我们海外市场不叫做便携式输落仪，它叫做魔力仪。我们海外的经销商伙伴觉得这款产品就像我们的针灸理疗杖一样，轻轻一针下去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改善非常多的一些健康问题，非常的神奇，所以把它叫作为魔力仪。我们的英坤老师把我们的这样一个海外市场伙伴使用我们输落仪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款便携式书了，也就是魔力仪在我们海外市场使用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在我们的欧洲市场、非洲市场，包括我们的东南亚市场，它都是非常受我们海外伙伴喜爱的一款产品。那么尤其是这一款便携式书落仪，大家在屏幕上方，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海外经销商伙伴，他是要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资格认证拿到证书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医理疗、针灸、按摩、推拿这样理疗方式，是我们传承几千年的我们的中国文化，也是我们的中医文化。中医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的基因当中都是携带这样的一个基因的。我们说到阴阳，我们说到针灸，说到按摩，说到拔罐，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外国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去使用这台便携式输液仪的话，我们不需要拿到资格证书，我们上手就可以用，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每个人，我们都是拥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的基因的。严老师呢是学中医药出身的，我是学中药学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严老师在跟大家去分享健康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娓娓道来，没有去过多的渲染一些氛围去让大家吸引大家眼球。因为在我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我们说在中医当中是医不叩门的，大家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想要去调理健康的人群，他自身是有这样一个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医生才去给他去进行这样一个调理。如果他自身没有这样一个意愿的话，那么医生也是不愿意去给他进行这样一个调理的。我们去传播健康也是一样的，每个人我们都应该深深的知道，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每一款健康产品大家了解完以后，还需要别人去督促大家、催促大家、强迫大家去使用的话，那说明大家对于自己身体健康、对于我们生命的健康的意识还不够，意识还不够。那么当然咱们和这有的公司，我们推出的每一款产品，我们都说它是有勺子的。什么叫有勺子？我们每一款产品研制开发以后，我们销售到市场上，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讲师、我们培训部的讲师都会到全国各地去给我们市场上进行服务。我们每一位讲师给大家做的服务就是勺子这款产品，给大家讲清楚，它是调理我们身体健康问题的，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了解这些产品，相当于就送到了大家嘴边，用不用是不是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是不是这样的？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刚才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气血温度养生仪，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便携式输落仪，这两款产品棒不棒？是非常棒的产品。那么当然我作为和这有的公司的员工，我们家呢气血温度养生仪，我2018年4月23号入职和这有的公司，考察了两个月，2018年6月份我也买了两台气血温度养生仪，一台放在我公公婆婆那儿，一台放在我自己父母那儿。那包括我们的便携式输落仪，我家里也是有的，甚至到现在为止，我这台仪器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姐姐腱鞘炎，她拿到她家里去了，然后一直就没还给我。为什么没还给我？用的好用，对不对？一定是用的好用不还给我。她是直接用电极芯片，后来她的婆婆出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身神经疼痛，她就用我们的便携式输落仪的这样一个脉冲手套给她婆婆去做这样一个疏导。本来一开始调理的时候档位要开到多少档老人才有感觉呢？70档到80档的时候老人才会有这种针刺感，慢慢的调理了两三天以后，档位可以调到40档50档了，这档位可以慢慢的往下降，老人慢慢的有知觉，说明什么呀？身体是不是更通了？是不是更通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家里人使用这样的感受。但是为什么严老师现在手里没有我们的便携式输落仪呢？因为这款产品在我们全国市场它是一款非常紧俏的产品，海外市场也很紧俏。我跟我们的物流、跟我们产品部的同事去联系，我们能不能通过员工的订货平台去订购我们这款产品？我们的同事跟我说，严老师，这款产品现在不对员工销售。目前不对员工销售，因为在市场上销售非常火爆，都很紧俏，货都很紧俏，员工现在还不能买。所以我家里如果我现在想用的话，我还要跑到我姐姐家去使用这款产品。那么当然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手里有我们输落仪的话，都通过输落仪调理了我们身体，有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感受，对不对？那它的效果是非常棒的。接下来我和大家去分享的是和这有的公司另外一套非常棒的产品，这一套产品就是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是真正让和这有的公司在海外辉煌起来的产品。和这有的公司从2007年到现在为止成立是17年多的时间了， 那么在初创的时候，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在海外开发市场，没有回归到中国市场。我们的第一款产品是我们的口服液，灵芝香菇扁蜂蜜青梅口服液，在海外我们叫做何志友的口服液。但是真正让何志友的公司在海外辉煌起来的，不是我们的口服液，是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我们大家都知道，睡眠对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对不对？我们人一生当中有多长时间处于睡眠状态？1/3的时间是处于睡眠状态，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现在是79.2岁，有的地区它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以上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20多年是处于睡眠状态的。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是一个00后来到我们的会场的话，来到我们这里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健康事业的话，那么你今天20出头岁的年纪来到这里，如果我们的前半生都是睡眠时间的话，现在你还没有苏醒，对不对？还是处于睡眠状态的。一个人一生当中1/3时间是处于睡眠状态，睡眠一定是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人体修复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有医学研究人员他说到了睡眠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睡眠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的好处的话，那么睡眠一定是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当然我们也都能深深的感受到睡眠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重要性，比如像我们的记忆力，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睡眠不好的话，这记忆力就下降了，转天的精神状态就会很差了。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在前2个月的时候，我来我们的西北地区，来我们西南地区是非常多的。有一次我是从成都来到昆明，我坐了一个应该是动车，要7-8个小时，可能是我是凌晨12点才到达昆明的我入住的酒店的。但是我在成都的时候呢，我上午是讲了一堂课，下午的时候去赶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动车，到成都的时候，到昆明的时候呢，就过了凌晨了。我在成都入住的酒店房间是513，入住的酒店是513，然后我在昆明入住的酒店呢，我记得是313，记得313。结果早上我吃完早餐以后，我从1楼餐厅又回到了3楼的时候，我就找我住的这个房间，319、309、311，然后315，就没有这个313。当时我一片后背一阵发凉，就感觉好像遇到了灵异事件一样。然后我就想，哎，怎么回事？就没有这313。怀疑自己是记错了，然后我尝试着用我的房卡去刷了一下313、311，这个房间门打开了。我的房间是多少？311，对不对？是不是我记错了？我为什么会记成313呀？因为前一天我在成都入住的酒店是513，对不对？我把后2位数给记错了。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定有过，对不对？这是有专业，在医学上它是有专业术语的，它是什么现象呢？叫记忆干扰。我们白天大脑眼睛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记忆都会储存在我们大脑当中一个叫海马体的位置，晚上睡觉的时候海马体当中的短期记忆会输送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个长期储存记忆的场所。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睡眠的话，这短期记忆还是在我们的海马体当中，没有送到大脑皮层，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问题。你没有形成长期记忆，这记忆你记一段时间就会忘记。那么当然海马体当中的记忆它也不是源源不断的能够进来的，海马体它是有内存的，就好比像我们手机内存一样，手机内存一满，如果来个消息是不是就显示内存已满无法接收了，对不对？我们的海马体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意识告诉我今天我要记得这个事儿很重要，我一定要把它记住。我们的这记忆强行进来的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出现这种叫做记忆干扰的问题，把你之前的记忆和这次想要记忆的东西给混在一起了，出现了这样一个记忆干扰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缺睡眠是造成的，对不对？缺乏睡眠造成的。那包括现在生活当中60岁以上的中年人，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大家知道是什么病症吗？老年痴呆，对，它是老年痴呆的一个类型。60岁以上的中年人，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年痴呆。那么我们人均寿命是在不断增长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不管多年轻，未来生活当中你都有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那么当然现在医学研究没有发现阿尔茨海默症它致病的原因，但是大量的医学的数据发现，我们如果拥有一个 好的睡眠，拥有一个好的睡眠的话，那么它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降低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包括睡眠对于我们出现心脑血方面问题，我们的高血糖的问题，我们的生殖系统健康问题，情绪问题，包括我们想要去减肥，各个方面对我们身体健康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睡眠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的话，那么它是不是就相当于把我们睡眠身体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我们身体的养护的效果是不是就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是不是这样的，往往就是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和有的公司研制开发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这一套产品的话呢，它就相当于是让我们在睡眠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让我们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修复。健康养生睡眠系统的研制开发，我们是植入了我们中国的长寿乡广西巴马的三大物理元素地磁、远外和负离子。广西巴马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长寿乡，它也是全世界五大长寿区之首，全世界五大长寿区之首。巴马有很多的长寿老人，而且他们是健康长寿的老人。我们在未来生活当中，我们追求的也是健康长寿的状态，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款产品植入的远红外地磁和负离子，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营造一个更健康的环境。地磁呢，它也是被称作为是生命之链，地磁和我们人体的健康密切相关，它是无时无刻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细胞代谢，帮助我们去平衡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同时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着我们的微循环状态，促进我们体内炎症的消退，包括炎症引起的肿胀疼痛问题，它都能达到很好这样的一个消除的问题。那包括还有能够消除我们出现的失眠或者是神经紧张睡眠障碍的这样一个问题。在磁疗的作用下，它不仅仅是给我们的细胞这样的一个磁的作用，给我们身体也是一个很好的磁的这样一个作用，我让我们整个人体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磁的调整，使我们身体的磁场得到平衡，能够更有效地调节我们的生物钟，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包括它能够无时无刻地促进我们人体的微循环的疏通。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是不是我们的气血温动养生仪的高频能量波能够疏通我们的微循环，是不是？那么在磁的作用下也是无时无刻地疏通着我们的微循环的，疏通着我们的血管的。我们说我们人类只拥有一个地球，我们要爱惜地球，保护地球，对不对？我们在地球上有人类，有植物，有动物，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类拥有地球，而是地球这个环境适宜人类、动物、植物的生存，才有了这些物种。那么我们是适应了这样一个环境，也是因为地球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磁场，在地球本身这样一个磁场的环境下，无时无刻地疏通着我们的血管，疏通着我们的微循环。在微循环的作用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血细胞它是散在的，有序排列的。如果在缺磁或者是低磁的环境下，我们的细胞是聚集扎堆的。这聚集扎堆的状态是什么？是我们血液当中的淤堵，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是这些致病因素，是这些致病因素。所以我们人类能够生存在地球，能够保证是比较健康的状态下，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上生活，是因为地球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磁的作用，才能够让我们比较健康。那么当然我们生活这个地球它也是有寿命的，地球当中它形成那个磁场每年也都在以5%的速度在流失，所以我们每个人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植入一些磁的元素，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健康，提高着我们的健康质量。那么在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当中，我们就植入了这样一个生态磁。除了生态磁之外呢，我们还植入了远红外的纤维面料。远红外被称作为是生命之光，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地球，我们还离不开太阳，对不对？太阳当中有一处光线呢，就叫做远红外线。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在春天这个时节，下午2-3点钟，你去外面去晒晒太阳，尤其是你背对着太阳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身体是非常温暖的，而且这种温暖它是由内而外的这种发热。这种发热其实就是远红外给我们的。远红外它的波长和我们皮下的水分子的波长是一样的，是8到14微米，它能够促进我们皮下的水分子的这样一个共振，使我们身体内部产生一种温热效应，促进经络的疏通，我们血液的疏通，达到很好的这样一个温热理疗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就是远红外的作用。远红外的话呢，它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激活我们的细胞 活力，那同时呢还对于我们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调理作用。那么在我们健康养生睡眠系统当中，我们就通过纳米纤维化的纺织技术植入了远红外的元素，同时我们还植入了负离子的纤维面料。负离子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元素，也是空气当中非常重要的有益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元素，它被称作为是空气当中的维生素。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同，空气当中的负离子含量也是不一样的。像广西巴马这样的一个长寿星的地方，它空气当中的负离子每立方厘米可以达到4000个以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我们生活环境当中负离子每立方厘米超过1000个的话，就比较有益我们身体健康了。大家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我们在不同场合的话，它的负离子含量是不一样的。工业开发区负离子几乎为零，这时候我们人体容易诱发各种疾病问题。在楼宇办公室，负离子含量是大概40到50个，容易诱发一些生理障碍或者头疼失眠的问题。包括城市房间空气当中的负离子大概只有100个，这时候也会容易诱发生理障碍和头疼失眠的问题。那么包括在城市公园，负离子含量大概是400到600个，比较有益我们身体健康了。在乡村田野，负离子含量能够达到1000到5000个，是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起到更好的抗菌力的这样一个效果呢。那么如果在高山海边的话，负离子含量能够达到5000到10000个，能够起到更好的杀菌和减少疾病传染的这样一个作用。在森林瀑布，负离子含量能够达到10000到20000个，能够让我们人体具有更好的自我修复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自愈力，对不对？举个例子，像我们平时如果出现一个普通感冒的话，我们不打针，不输液，注意休息，适当的饮水，促进身体代谢，这普通感冒是不是在1周之内是可以自愈的？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大家家里如果有70岁、80岁或者90岁的老人，如果他们感冒了，我们敢这么做吗？不敢的，对不对？这感冒可能就引发肺炎，可能就引发这个呼吸衰竭，或者引发一些肺心病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老人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是不是他们自愈力下降了？他们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差了。我们为什么要养生呢？其实我们养生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实际年龄要比我们的身体的年龄要小，让我们的身体年龄要比我们实际年龄要小，让我们身体是达到更年轻的状态，更健康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在前些年，北京的第三医院曾经接诊过一个103岁的老人。那么像一般医院，他们如果接诊超过75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医生就会比较紧张，压力就会比较大，因为这样的患者他一旦住院的话，可能本身的病灶部位还没有得到解决，其他的一些脏腑可能就会又出现健康问题了。但是这个103岁的老人，他是因为严重的呼吸道问题住院的，当时住院以后就直接上了呼吸机，而且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是这个老人呢，他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住了15天的院以后出院了，平安的出院了。然后在这个老人出院以后，他的治疗医生、主治医生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上是这样写的：这老人他之所以能够平安出院，是因为老人他具备呼吸系统方面健康问题能够修复、能够自愈、能够康复的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他虽然年纪大，但是免疫力很好。那包括他的咳嗽年，第二，他的咳嗽能力很强。为什么呼吸道方面健康问题，你一定要把你呼吸道当中的这些痰给咳出来呢？痰是能够在我们身体内部营造一个温湿温热的环境的，这个温湿温热的环境呢，正好是细菌的温床，容易滋生细菌。如果痰不咳出来的话，就会容易滋生细菌，引起一些感染的问题。这老人他咳嗽的能力非常强，把他的痰给咳出来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滋生细菌的这样的一个温床了，是不是这样的？那么老人呢，具备这两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个工作，这样的一个医生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上面是这样写的，他后面总结了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老人他虽然是103岁的老人，但是他的身体是老而不衰的状态，老而不衰的状态。这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每个人也都追求我们能够活到90岁、100岁，身体也是老而不衰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生活当中的负离子含量越丰富的话，它就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让我们身体达到 即使是有一些健康问题的话，那么也能够达到快速修复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在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当中，我们就植入了广西巴马自然环境当中的这三大物理元素，地磁、远红外和负离子。那包括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我们有三大部分，有我们的床垫，有我们的被子，那包括还有我们的枕头。我们的床垫的话呢，它是多功能的床垫，13层的复合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透气性非常好，而且呢它形成的磁场是低磁高穿的，穿透力非常强。我们每个人的包矮高矮胖瘦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穿透能力比较差的话呢，它的穿透力不强的话，我们躺在上面是不能够让我们整个身体是在这样一个磁场的环境下的，所以它能够让我们整个身体360度无死角的感受的这样一个磁场环境。那同时它还有一个护脊层，能够养护我们的关节部位，同时它有一个美国杜邦特别强的防螨层，只要很好的防螨透气的这样一个效果。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床垫，它还是 AB 面设计，我们在春夏的时候，在我们的竹炭纤维层这一面，它能起到很好的自动调湿排湿的效果。在秋冬的时候呢，我们睡远红外层负离子层这一面，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保暖促进循环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床垫。那么床垫当中的我们的美国杜邦特别强的这一层的话呢，它有很好的这样一个防螨的作用。大家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示范，在我们的中间是美国杜邦特别强的防螨层的面料，把水放到上面的烧杯里面，它是不往下漏的。我们再去按压旁边的气囊，能看到水有什么变化吗？水是可以产生气泡的，对不对？说明什么？这个面料它是有很好的透气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美国杜邦特别强的防螨层的话呢，它一可以达到很好的防螨的效果，防螨效果可以达到99.99%的这样一个防螨效果，是一种特殊的物理针织法的这样一个防螨。那么同时它还有很好的透气性，还有很好的防水的效果，透气防水的效果。这是我们美国杜邦特别强的防螨层。包括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当中，我们还配套了我们的负离子远红被子，它是中空纤维棉，里面也植入了负离子和远红外纤维面料，包括甲壳素纤维和牛奶蛋白纤维，来增加我们的亲肤感，起到很好的抑菌保暖吸湿排湿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还有我们的健康磁性枕，健康磁性枕的话呢，它是一个慢回弹的记忆棉，它里面是慢回弹的记忆棉，软硬度是非常舒服的。那包括它还是一个元宝型的枕芯设计，我们每个人的睡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习惯仰着睡，有的人习惯侧着睡。那么在这个枕头上，我们不管习惯仰着睡还是习惯侧着睡，都可以找到我们喜欢的睡姿的位置。那么它有仰睡区和侧睡区，而且它是完全符合我们体的生理曲线，我们人体工程学的这样一个设计。躺在上面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枕后区，我们的颈椎部位，它是一种零压力的状态。我们现代人要不要养护颈椎呀？要的，包括甚至可以说新生儿都要养护颈椎。我昨天在来到我们从辽宁，从沈阳来到我们昆明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我旁边呢是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孩，这小孩是14个月，这小孩一路上都非常的安静，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个爸爸抱着这个小孩，一直带着孩子在看平板电脑，在看这个动画片。小孩一路都很安静，14个月的小孩坐飞机的时候，飞机的颠簸，包括飞机环境当中这种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一个闷热的环境，他没有烦躁，一直在安静的看平板电脑。我们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家里小孩很小的时候就拿着手机，拿着平板电脑，我们低头在这一瞬间就在增加我们的颈椎压力。未来生活当中，我们如果不注意颈椎的养护的话，一定会有大批量的颈椎颈肩健康问题的这样一个出现。那么我们的健康磁性枕的话呢，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好的去养护我们的颈肩部位，是非常棒的。它里面也植入了仿生钛磁和负离子远红外的纤维面料，来改善我们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这是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有我们的床垫、被子，还有我们的健康磁性枕，是非常棒的养护我们身体健康不需要额外找时间的一套产品。就相当于把广西巴马这样一个环境植入到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更健康长寿的话，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家庭生活环境营造成广西巴马这样的环境的话，大家想想我们能不能健康？是能够更健康的，是能够更健康的。这是我们的健康养生睡眠系统。接下来和大家去分享几款我们和这有的公司非常棒的口服产品。第一就是我们的 灵芝香菇扁蜂蜜青梅口服液，大家都非常熟悉，对不对？这款产品也是我们口服类产品当中的拳头产品，它有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调节阴阳、固护正气的作用。身体想要健康的话，阴阳要平衡，我们这款产品当中有冬虫夏草当中的有效成分扁蜂蜜青梅菌的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冬虫夏草它是中草药当中唯一一味既调阴又调阳的中草药，它冬天的时候是虫子是动态的，夏天的时候它是草它是静态的，所以它自身就是集阴阳于一身。我们在中医用药的时候都是通过动物植物矿物它自身的生长习性它的颜色味道，通过这种我们叫做以形补形的方式来调理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那么像冬虫夏草呢，它既有阴又有阳，它对我们身体的调理作用就是阴阳的双向调节，所以这款产品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 阴阳。那包括我们如果想要更健康的话，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个气所说的就是正气，正气是什么气？阳气，对不对？啊，这严老师第二次跟大家说了啊，上次已经说过一次了，凡是有益我们身体健康的气都叫做正气。正气不仅仅包括阳气，凡是有益我们身体健康的气都是正气。它包括什么？我们体表像金钟罩铁布衫一样保护我们身体的气叫胃气，我们脉管当中推动血液运行固摄我们血液不溢出脉管之外的这叫营气，我们吃进的营养物质通过脾胃运化功能产生的气叫中气，中气一部分上达到胸膈，和我们呼吸进来的清新之气在我们的胸膈部位交杂在一起，这气叫什么？叫宗气。父母给予我们的先天之精在我们身体内部形成的气叫什么？元气，叫元气。我们每个脏腑都有自己的脏气，脏气每个脏腑之气，是不是？我和大家说每个脏腑都有各自的阴阳，对不对？每个脏腑都有各自的阴阳，每个脏腑的各自阴阳它发挥它自身功能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那比如像我们的肝气它往上走的时候，这是肝阳气。那么如果肝阳气过于旺盛的时候，人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头晕脑胀、目赤肿痛这样的一些问面红耳赤这样的症状，就会出现叫肝阳上亢、高血压的症状，对不对？那么这是我们出现了肝阳上亢，肝阴不能抑制肝阳了，这就是肝的阴气和阳气，每个脏腑都有这样的气，那么这是我们的脏气。所以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凡是有益我们身体健康的气都被称作为是正气，都被称作为正气。而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它的境界要比现代医学所说的免疫力、抗病能力这个词境界要高，境界要高。我们有伙伴点头，为什么要高呢？我们正气当中的这个胃气，我们皮肤我们身体表面好像有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一样保护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气它就类似于好像是我们所说的免疫力抗病能力这样的一个气，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讲，从中医角度来讲，是不是我们身体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气维持着我们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中医所说的正气，它一定境界要比传统比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免疫力的境界要更高。那么这款产品，我们的灵芝香菇扁蜂蜜青梅口服液这款产品，它既能够调节阴阳，还能够固摄正气。它除了有冬虫夏草的成分之外，里面还有像我们的灵芝香菇这样的一些成分。那包括还要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另外一款保肝护肝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葛根红景天粉。这款产品里面添加了像葛根、党参、栀苣子、红景天这样的一些成分，它是通过严谨的君臣佐伍的配伍，从多个方面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的肝脏健康，促进我们肝细胞的再生的。里面的党参和葛根的成分呢，能够促进我们的肝细胞再生，里面的红景天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去减轻肝脏的代谢负担，里面的栀苣子的成分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减轻肝脏、减轻酒精对于肝组织的损伤。所以这款产品它是一款非常棒的搞保肝护肝的产品。我们每个人要不要保护我们的肝脏？要的。肝脏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我们人体任何人出现一些代谢性疾病问题的时候，其实前提都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已经衰退了，我们出现了肝脏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太重了所造成的这样一些健康问题。我们需要把保肝护肝这个行为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肝脏方面的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中医讲叫四季养生，对不对？要顺时养生，我们要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道，对不对？那么是不是春天要养肝了？你可以其他三个季节 不吃我们的葛根红景天粉，但是春天的时候养肝的这个时节你要把它用上，这时候你去养肝的话，它的养肝效果可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效果，是非常棒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葛根红景天粉，包括还有我们一款非常棒的能够帮助我们去起到降尿酸作用的我们的清风眼植物饮料这款产品。我们大家今天在座各位，大家有没有高尿酸的人群或者有痛风的人群举手来看一下，高尿酸痛风的大家把手举高一点我看一下，好，大家把手放下啊。我们每个人出现一些慢性健康问题的话，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出现的，像高尿酸，像糖尿病，像高血压，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问题，它都是有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的。那么以前我们说痛风的话它就是痛风，但近些年来我们会发现痛风它是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的，在痛风之前它是有一个高尿酸血症的前期的，对不对？高尿酸血症如果没及时得到控制的话，它就会发展为痛风的初期，叫做急性的痛风发作期。这时候偶尔你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就会出现一些夜间的或者是清晨的关节疼痛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出现了痛风初期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去降尿酸控制这样的健康问题的话，它还会发展为痛风时期，也就是说这时候在你四肢关节部位已经长了大量的一些痛风结节，这些痛风结节也叫做痛风时。当然我们每个人你一旦出现了高尿酸的问题，不管是你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面临什么问题呢？在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我们体内的尿酸主要通过什么代谢呢？两个渠道，一个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就是我们肠道和我们的肝脏，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肾脏。2%，也就是70%，大概70%的尿酸都是要通过我们肾脏来代谢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一旦出现了高尿酸，我们就面临着肾脏负担太重了。然后这时候你会如果没有及时控制的话，会发展为痛风初期，然后痛风时期，痛风伴肾病时期。那么我们如何更好的去解决这样的健康问题呢？我们从尿酸的来源和尿酸的去路来去解决，减少尿酸的合成，然后促进尿酸的排泄，就能够达到很好的降尿酸改善我们这样的健康问题的作用。而我们的清风眼植物饮料这款产品，它里面的芹菜素成分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抑制黄嘌呤氧化酶的作用啊，这个很专业，大家听不懂，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人是如何去代谢尿酸的。2%的尿酸通过肾脏来代谢，肾脏是先把100%的尿酸给代谢掉，然后觉得尿酸对身体有用，又以98%的百分比把它回收过来了，然后觉得太高的尿酸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又以50%的百分比把尿酸降下去了。那么最终呢，以44%-46%的百分比又把尿酸给重吸收回来了。所以整个的我们一旦出现高尿酸的话，我们整个肾脏负担是非常重的，它是在无时无刻的代谢重吸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尿酸。但是在整个我们肾脏重吸收尿酸的时候，一旦我们去减少了它的重吸收，是不是它的排泄就多了，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排泄了。那么芹菜素这个成分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促进尿酸的排泄，达到很好的降尿酸这样一个效果。那包括它里面还有山楂的成分，山楂它从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包括调节尿酸都有很好的作用。山楂本身就是消肉食的，对不对？我们吃的往往是这种肥甘厚味的饮食当中它的嘌呤含量比较高，这是我们通过饮食摄入的尿酸的来源。那么山楂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肥甘厚味的饮食方面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代谢的作用，也就是帮助我们去减少了尿酸的来源，一个是尿酸来源减少了，一个是尿酸的去路增多了，是不是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降尿酸的效果？那么当然是不是在整个高尿酸的过程当中肾脏负担很重啊，我们另外一部分1/3的我们的尿酸是通过肠道和肝脏代谢的，对不对？消化道代谢的。那么我们还要随时的去保护着我们的肝肾，所以这款产品当中还植入了枸杞的成分，达到很好的滋补肝肾这样一个效果。这款产品它相当于是既能够帮助我们去驱邪，也就是把我们的尿酸给降下去，帮我们把尿酸降下去，同时呢还能够扶正，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脏腑，是一款非常棒的产品。那同时这款产品是国医大师张大宁教授免费赠予咱们和柳的公司的痛风保肾方，我们研制开发的一款产品，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去分享到这里，和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伙伴的认真的聆听，感谢大家。